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的分享。其实今天的经文跟上一次我们分享的叫做大裂谷，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一点印象啊？它是一个连续的信息，是在同一日受感所发的信息，但是他们都有对着我们的救赎历史的指向。这里边反复提到那日那日那一日，那一日有许多特殊的事情发生，你会发现这经文是如此的简洁又如此的美，信息量巨大，但看起来又平平无奇，这就是我们圣经的风格和那种风致。我们说这一个是在呼应着其他先知的说法的，你要注意，从来没有说上帝只让一个人就着某一个单独的信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就借他跟上帝单线联系说出来的。尤其是先知的预言，先知互相都是有呼应的，上帝使用他们的方式是一个群体作战，不是说孤胆英雄。比如说这三光退缩，这里边提到的日月无光，非白昼非黑夜，实际上在别的先知书里就有过一些体现，比如像先知约珥，他这里边提到的说，列国啊要速速来一同聚集，耶和华要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约沙法是一个王的名字，但是这里的约沙法谷其实也不一定是一个地理上的所指，他到了可以说在这个整个的这里边有很多的指代，它的重点是在说这是一个断定谷。你可以看到十三节说庄稼熟了践踏吧，酒榨满了，酒池盈溢，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一个审判的判断的一个山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断定谷，而且那一日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就是三光退缩的意思，是吧？这里就有呼应。实际上这里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断定谷，我们就跟上一次我们讲的那个大裂谷就呼应了起来。到了公元四世纪之后，人们基本上就在传统上就把从圣城的东门出去到橄榄枝间的那个，我们后来说叫吉伦西谷，是吧，就会称为叫做断定谷或者叫约沙法谷。而这一个大裂谷，我们说在撒加利亚上一次我们分享的预言当中，那一日是山谷会这样的裂开，是吧，一半向北一半向南，那样的也是在指着这件事情来说的。三光退缩，三光就是日月星，那么日月星的光退缩下去了，就是开始不断的让你回想起来整个创世的历史。我们说这万物的生长啊，春天到来了，东北的春天虽然晚一点，虽迟但到，四月份也还是来了。那么当这种万物萌生之时，有阳光普照，你马上想到光合作用，然后植物就生长。可是其实日月星都是在创世的第四天才出现的，那头三天它已经有植物了，那植物靠什么光呢？是不是？如果它也有光合作用，它靠的是什么光？你这里就开始我们应该具有的正确联想，就这里三光退缩暗示的潜台词就是真光要出现了，是吧，真光要出现了。而这个三光退缩又有别的一些翻译，我们的圣经的和合本咱们翻译的叫做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翻译你需要知道，但是这个意思很可能是一致的，是有多样的意思啊。比如说有的版本翻译成是当那日必不再有寒冷或冰霜，你看新译本、现代译本，包括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都是这个翻译，是说那日没有光、寒冷和严霜，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可以说是相当之微妙，因为原文就是有这两方面意思啊，所以说这两个译本都可以来去对参啊，来去考虑。再接上下一句话说， 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你又想起创世来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从那时开始，这地球上的日月循环一直是没有断绝过的，对不对？你即便白天不是那么太懂夜的黑，但是白天和黑夜可一直都在吧。那你说什么样的一个日子是既不是白天也不是黑夜呢？这样的一幕只在创世前，有了光暗分开之前出现过，是不是？所以你会想到，难道是说地球再次毁一次，回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吗？可是他又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个话就甚是费解了，对吧？甚是费解了。所以在这个起初早年间，教会有一位教父哈，叫耶路撒冷的西利尔，也有的翻译叫屈利罗哈，他就在解这一段的圣经。他说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夜晚受审，晚上很冷。咱们上一周是复活节嘛，是吧？耶稣受审的那天晚上，是不是门徒还在那个院里烤火来着，记得吗？应该是很冷的，对不对？寒冷冰霜。然后耶稣在第二天四出，这是和合本我们的古代干支纪年纪时的那个说法，四出就是早晨九点啊，到下午，后来叫五正到申初，遍地就都黑暗了。可是从申初开始就又有了光了。你注意，五正到申初就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暗了，可是三点钟开始就又有了光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西利尔说，撒加利亚的话说，那日并没有光，只有寒冷和严霜在同一天里。这寒冷就是彼得取暖的原因。那日子是主知道的，说先知的话真难理解，他在说什么呢？那一天又不是白昼，又不是黑夜，那你应该叫什么？福音书解释了这句话，说出了那件事，那不是白昼，因为太阳在升起到落下之间居然有那么三个小时没有照耀大地。但那也不叫黑夜，是吧？因为不是说那一天整个是没有光明的，也所以是不能把那天叫白昼，又不能把那天叫黑夜。伸出之后太阳又再次的照耀，所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他预言的事真的发生了。这是教父在他的一本著作叫洗礼教诲啊，水礼教诲当中所讲的。我们今天也有洗礼，我们要讲讲这件事。你会发现这是起初人受洗的时候要懂得基要真理啊，居然人引用撒加利亚书这么难的经文，但是他的意思全都指向着我们的受难。所以这里边就是提到了那个五正道伸出遍地黑暗啊，原来先知早有预言。我们信主之时，咱们一般都是先从福音书开始的，这一段经文你相当熟悉，五正道伸出的黑暗。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细想过他啊？犹太人从人家的这个角度，直接从旧约的先知预言中他就知道是这样，他也就相信。可是我们，如果你还是那一种的基督徒，就是只爱看新约不爱看旧约，精神马吉安主义，那就坏了，是吧？你就会忽略到旧约当中已经有大量的指向。如果你不看旧约，你容易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前多少年嫁接到这里，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神学和历史观来，是吧？所以我们要说，这个五正道伸出对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其实对基督教的爱、福音、宽恕、接纳、赦罪，哈利路亚，非常阿门，非常同意，非常感动。但是真正拦阻我几乎要绊倒的，恰恰是一类的那一类的话，比如这句话。比如这句话，因为这里边在呈现的是一个特殊的事件。你知道这种理性分子理中客们信主之后往往拦阻他的是神迹，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来说，你有没有想过五正道伸出遍地黑暗，除了说从先知的角度以外，他还有别的一种的解释吗？ 那件事当时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人说，是不是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正好是耶稣被定那一天，受难日，正好赶上一次日食。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呢？三光退缩嘛，日食发生的时候，咱们严格的说啊，日食发生的时候你能看见星星的，说实话那都不叫三光退缩，这儿都已经给你有点否定了啊。但是姑且说那是日食吗？明天在北美就有一次日食，日全食。你今天订票，明天不知道能不能飞到观赏，是吧？日全食，而且是21世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一次。你有过知道吗？日全食最长能多久？你看过日全食吗？日偏食、日环食，任何一种日食看过没有？看过，大概多久？记得吗？其实几分钟而已，哈！明天这一次北美的日食，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4分28秒。而五正道伸出是多久？3个小时。没有任何一个日食能持续3个小时的。即便那是日食，有可能造成遍地黑暗，但是没有一个日食能3个小时。我要说清楚没有啊？还有，实际上你还应该从天文学的角度理解一下日食的原理，大家不用我多说吧，这属于咱们小学功夫是吧？这是月球和地球、太阳有可能运行到一条直线上，是不是？然后月球把太阳挡住了，这就叫日食吧。如果是这样的反过来呢？地球其实是把太阳光挡住了，你看月球上有阴影，那就是月食，是不是？而实际上来说，日食和月食为什么肯定这次不是日食？还有一个原因，耶稣受难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来的，叫做逾越节的第二天，对吗？他是不是前一晚还吃了逾越节的晚餐吗？逾越节是哪个日子呢？你有没有想过，你读经的时候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是吧？逾越节是犹太历的正月14，约等于我们的元宵节，咱们是正月15。可是他的正月又不是你的正月，可是他的正月跟我们的正月又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这世界上只有几种的叫做阴历，犹太历也是阴历来的，和这个伊斯兰教历也是阴历啊，它是阴历，它每一年的它的这个逾越节都是在这个复活节左右啊，可是它有细微的不同。今年的犹太逾越节我还看了一下，好像是今年的4月28号，它还有闰月是怎么地，我不知道啊，但总之就是说这是它的逾越节，然后它是在14，每个月的14月亮是个什么情况？接近满月，对吧？你一生见过几次满月升起是吧？它是一个满月的情况。天文学中有个常识哈，满月的时候是不会有日食的。说文解字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日食则朔，月食则望。圣经中有说过月朔，对吗？有没有想过月朔的朔是什么意思呢？也没想过。好，朔望，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简单的说就是新月和满月，初1和15。月朔就叫做初1，月望就是正月15，或者是每个月15啊。唐诗，这个唐朝有个诗人叫卢仝，也写过说望日时月光灭，望日时月光灭，朔月掩日光缺。你看连他都知道，对不对？就是这是一个传统的天文学常识，古时的人天文地理可都知道，今天不是。今天你以为神学只是神学本身，你以为圣经只是圣经本身啊， 我记得曾国藩讲自己平生三大恨，第一就是上古之人三代之人皆知天文历算，但是我不懂数学，他觉得很遗憾，这么个国学大师都很遗憾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想告诉你，在满月的时候不会有日食，所以五正道伸出那次的黑暗不是个自然现象啊，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它不是个自然现象，那它会是其他的沙尘暴啊、雾霾还是什么极端天气哈、啊？这个都不予考虑。我们说呢，再是能见度低，也不至于三个小时遍地黑暗。你要沙尘暴给你席卷三个小时，你这地上废了，是吧？因此，我们只能说那一个事情是一个神迹，遍地黑暗是上帝的一次作为，就让你这个世界在那三个小时中，似乎是又回到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那一个创世前的那个光景啊。这种黑暗的审判和神迹是也多次出现过的，你起码应该知道埃及十灾当中有这么一灾，就是黑暗之灾。你也看到先知以赛亚的书里提到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这就叫那一日，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日，末日。你注意当这些提到的时候都是这个提法，指的都是那一日，有特指的，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然后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光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是不是？它都是有这样的类似的呼应的，它告诉你这是一个上帝亲手所做的事情，这是上帝亲自施行的神迹。所以这一个三光退缩，非白昼非黑夜，但是到了晚上又有光明，首先是在耶稣基督受难那一日应验的。然而圣经的预言都有这种多重性，双重甚至是多重，可以说这一日应验的到了那末日的时候又会彻底的应验，就是到了那耶稣再来，他的国降在这地上的时候，那一日会彻底的应验。如同我们启示录中看到的说，那新耶路撒冷降在地上，说那城中不用日月光照，是吧？日月星又退缩了，为什么要退缩？因为有神自己为光照了，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然后列国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那里都没有黑夜，是吧？是到了那一个日才完全的实现的。所以我们说读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都要会意的啊，怎么就叫做什么维利诺有起初两个树，后来两个大灯，是吧？日月，他都在给你描述或者说在暗示呼应圣经的创世，是不是？都是这个例子啊。所以我们说这第一个的预言，那日指的是受难日，又指的是那荣耀日，这样的意思。又提到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所以你发现这三节经文，天文、地理、水文、什么人文，什么都有。人文、人文绝对不只是文学、哲学呀、啊，是吧？其实说的就是这天地人的各项的秩序，都是在这里出现的。你要是说根本都不懂中东的地理，这段话就一定是错解，对吧？中东的地理还要普及，哈哈。耶路撒冷，说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我问你，东海是哪？西海又是哪？西海，西海情歌，东海龙王。如果你不知道，你一定这么脑补，对吗？东海龙王的三太子跟哪吒就一顿打，就开始就补到这种奇奇怪怪的地方了。或者说东海是波斯湾吗？西海是大西洋？不是，没那么复杂。各处都说过东海就是死海，沿海也叫死海。在死海那次泡澡是我人生最好的体验之一啊，也经历了同伴好像在死海里淹死的那个又尬又笑的一幕，是吧？又惊恐。而西海就是地中海啊， 就是地中海。耶路撒冷这个地势，耶路撒冷我们上次讲又讲到很多地理，是在一个山上啊，锡安山嘛，然后东边有山橄榄山是吧，西北角还有个山小山可可塔是吧，南边有新嫩子谷，这边是刚才我们说的约沙法谷或者叫做吉伦西谷，再往南去就叫摩崖地的南地，就是今天讲的内盖夫沙漠是吧，南地再往下去就是埃及往那边去了啊，这是大概的地理，北边就叙利亚什么的啊。耶路撒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有一首诗歌唱的，众山如何围绕耶路撒冷，主也围绕我，都告诉你了，山城是吧，是山来围绕的。正常我们说古时建城最好是建在大水边，洛阳洛水之阳对不对，我老家临汾，你一听汾汾水是吧，汾水这是尧舜禹尧的帝都，古代建房建城一定都是在水边在河边嘛，耶路撒冷城中是哪条河，有没有河，哎，诗篇你是不是隐约记得这城中有一道河，河也不分叉如何如何是吧，你就以为真的有条河，实际上没有河的，没有河，那是一个邻里的预言是吧，耶路撒冷的水是不够的，甚至要从那个以赛亚专门讲过一个水利工程，从城外的一个叫做基逊泉往城里引水的，然后那个基逊泉引到水里就在城的这个东南角呢有一池叫基洛亚池，就是全城的蓄水池，这还不够呢，所以耶路撒冷常年处在一个缺水的情况下，那你说你这样的话你干嘛不在约旦河边建都呢，或者今天的你看现在首都就是特拉维夫是吧，在西海边是不是，这是正常思路，可是耶路撒冷的建成本身就是一个超自然的思路，只因为上帝指定了圣殿就在那个位置，阿尔南的河场，大卫见过上帝，他的天使怎么审判又收刀入鞘是吧，就是在那个位置，那个位置也被认为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位置，所以在那个地方建圣殿，圣殿在哪里城是围着他建的，不是倒过来的，我先建个城，我的城是为了考虑的交通便利啊、四季气候宜人，然后如何如何，哎，来送个教堂吧给我们点缀一下，根本就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人甚至别说犹太人，所有的民族都是他的圣殿在哪里，城居民人围着他来的对吧，是这个角度，所以耶路撒冷常年缺水，他需要别人的水给他不断的供进来，然而这里先知却说要有活水，比基逊泉还那个水量大的水从城里流出来供应别人的，所以你要是不把这些事说清楚，你的那个应该有的联想和暗示是不会理解的对吧，好，一半往沿海去流，一半去往西海去流，东下都是如此，这一个的预言也不是撒迦利亚第一个讲的，实际上来说你在这个以西结书就看到了一个完全一样的预言，或者一半一样，怎么个一半一样呢，说天使带我回到了意象中见到的那个圣殿啊，见殿的门槛上有水往东流，原来殿面朝东，我记得有一次还跟同学们分享过为什么圣殿朝东，因为伊甸园的门也朝东是吧，这水从坎下从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反正总之就是说有水在那往中流，这个水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是吧，这水干什么的呀，说岸边有极多的树木，天使说这个水往东方流去，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流入沿海，就是死海，让水变甜，那个水是又咸又苦的嘛，要不然为什么有浮力嘛对吧，而且这个河水所到之处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得了生命了，死海为什么叫死海，是因为没有动物嘛，鱼也不能生存，鱼都齁死了是吧，齁定啊那地方，可是现在这个水进去之后改善了，有鱼了，海水居然变甜了，然后万物都必生活，渔夫晒网 啊，如何如何，岸边的这个树木果子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不断绝，每月结果子，从圣所流出，叶子能治病。这一幕是不是在启示录中又说了一遍？你就知道这种前后呼应的感觉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相似，但是只像一半，因为这儿只说像东海流，只说了像沿海流，是不是？因为圣殿的门朝东，它当然先向东流，不是因为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三北斗，是吧？跟这个没有关系，是因为圣殿就朝东，它就朝东，先从犹太人再到希腊人，救恩是从犹太人而出的，是吧？所以就是这是先说的是向东海去流的，然后就说到这个活水。什么叫活水？立位先知耶利米讲过，上帝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之前有一个早上喝咖啡冲那个挂耳咖啡的，就那小壶，手冲壶。后来有一天往里一倒水，上面倒水，下边出水，不从嘴里出，一看那个板焊接的那个位置裂开了，不能存水了。那个水一倒进去，它给你流出来了，是吧？然后我家里也没有家伙事，也没有焊枪，是吧？咱也整不了。那你说，你是一个手冲壶，你是一个杯子，你受到的目的就是存水、浇水。浇水还不是说你想从哪出从哪出，你得从嘴里出，不是从那个这个漏里出，是不是？这个就废了，这杯子就废了，是不是就只能丢在外边践踏了，一点用没有，一点用都没有了，一分不值。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本来应该就像，你注意说这个话，大家耶路撒冷人就立刻想到就是希罗亚池，是吧？城中的那个蓄水池是活水的泉源来存在这儿的啊，城外的那个基逊泉吗？泉水引进来蓄到这池里。所以耶稣基督我是世界的光那一个比喻说了之后，他就开一个瞎子的眼睛，生来瞎眼的人记得吗？往希罗亚池去洗一洗。所有的事你串起来想一想啊，我们不展开说。百姓的罪就是他不能存水了，换言之他已经，你不配称为一个池子，一个漏水的池子，你这叫啥？任何用都没有，是吧？任何的作用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活水的意思在这里边有多重的意象，然而现在撒迦利亚说这活水居然要从耶路撒冷流出来，那就意味着到那日耶路撒冷成了一个大型的活水的泉源，是池子，甚至是泉源本身，对吧？不只是蓄水了，它是水源了，它要向外，向东，向西而流。这一幕你就会想到，当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之时，有一个兵拿枪扎他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红色的和蓝色的，蓝色的是水，红色的是血，对吧？血和水流出来，医学生信主就会冷静的给你分析，因为人死了之后血浆和血清就分离了，所以流出的那个血浆就是红色的，而血清就是像是水，白色的，有道理的哈。这个有道理的，但是古人或者使徒他这样说这句话，特意说这句话，大概首先想的不是这个层面。我们今天的人惨遭现代主义教育的荼毒，就是我们的这种科学解构能力太强了。古人懂科学，他不是不懂，但他都是全方位的放在一起来理解的，是吧？而约翰说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话就很有意义了。因此我们说这一幕 拿枪扎了他的肋旁，然后有什么出来了？你说到肋旁，你还会想到什么？还有谁是从肋旁诞生的？夏娃，夏娃是不是就是从亚当的肋旁诞生的？是他的新娘、心腹，是吧？你会是不是看到了？我们说教会实际上你是在五旬节才诞生的吗？你在名义上也可以说是这一刻诞生的，是吧？是从这一刻诞生的，血和水流出来，教会是从神这里出来的，是他的心腹啊，对吧？血和水的流出，因此约翰一书讲，约翰福音讲，耶稣也自己说过这个活水，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而这个活水又是指的什么？你可以想到是圣灵，是教会的诞生，但是圣经自己的解释却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所的，所以这又可以代表着圣灵了，血、水和圣灵，是不是？这活水，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故此到了这个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会写到，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又是用水又用血，而且有圣灵做见证。专门给你再强调，做见证的有三：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是不是？就是把这些事情，你正确的将圣经提到的那些词语、符号、画面、意象相结合，才是应当有的对于信仰和神学的那一种沉浸感，那种领受啊。所以我们的这一个先说结论，那一日，今天连说三个那一日，这个那一日就指的是那受难日，又指的是那荣耀的日，又指的是最终得胜的日。而这个活水，无论它是向东流还是向西流，你不会真的以为是耶路撒冷山上长出一耳泉水来吧？他说的是那圣灵的水，生命的河怎么向你的心里流，是不是？以及这里边就提到了，这好像我们说受洗的意思一样，那一日既然是受难日，就像那个教父希利尔所讲的，人家讲这个道是为了讲洗礼的，这跟洗礼也有关系。我们可以说总结三个点，是血洗还是水洗还是灵洗。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受洗呢就会有受血洗、受水洗、受灵洗的三个层面。经文刚才我已经说了，这红、这蓝、这白都可以代表着血、水和圣灵嘛。怎么感觉像某国的国旗呢似的？有没有个国的国旗是红蓝白的？我不知道啊，好像红白蓝是法国，它红蓝白我不知道啊，荷兰吗还是什么？哎，是不是荷兰？完事再查，现在别翻手机。好，所以这三一重的面相，我们说这血洗指的是那血水，水洗说的是这清水，正常的物质的水，而灵洗说的是刚才讲的这活水。耶稣讲活水是说你们受圣灵，你可以说活水是不是生命的水，可以，没问题，因为以西结和撒迦也有这个意思，但耶稣加上一个意思是你们受圣灵啊。我们从这三个面向来去理解的，什么叫做血的来洗礼？血洗的意思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重生的啊。希伯来书提到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这个血来洗净你，不是你表面上或者等一下就要看到的水能把人洗净。当圣经说水的时候，是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水？你要有这三种区别啊。 约翰一书也提到，我们说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启示录也提到，这位主是用自己的血来洗去我们罪恶的。所以你说血来洗人，我们一说的话，血染的风采啊，这个如同血洗了一般，血洗了这个战场，这座城市，你说的是那个意思。可是圣经说的这种用血来洗净，说的是洗净你的心，不是身体，洗掉你的罪恶，而不是说外表的污垢。这一切里外都是呼应的，更重要的是里边。而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水能把人的罪恶洗净呢？那就是耶稣的宝血的意思了，对吧？他的宝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重生，圣灵给你赐生命，因为他是赐生命的主。你下信心就这句话吧，圣灵是赐生命的主，他将这生命赐给你，除掉你的罪恶，洗净我们的心。甚至你也可以想到圣餐，主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也有圣餐，你来喝耶稣的血，是字面意思的喝，还是完全没有任何超自然意义的喝？我们的这个神学，我们的宗派，就是一直在竭力的保持这中间的平衡，既不是搞那种彻底的去魅化，但也不是给你搞成了完全起初的负魅，我们是在中间的，是吧？它是超然的，它又是平凡的，就像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一位。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说到洗就有血洗重生的层面。而说到水洗，水洗在整个圣经的意思里边都是立约的意思，而我们说水洗往往就不太一样啊，有一点一样，比拉多金盆洗手一下子，表示说这个罪与我无关，也有点这含义。但是在整个圣经当中，受洗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如果你只看新约，你也知道受洗一定是要用水的，没有拿葡萄酒给你浇的，也没有用牛奶的，用油的，是吧？油可以往头上浇，那叫高油礼了啊。所以水洗，比如这位埃提阿伯太监，他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腓力说你要相信就可以啊，他说我信呢，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车停住，他两人下到水里去，就给他施洗，对不对？就给他施洗。既然是叫做下到水里去，那就非常大的可能是浸下去的，但也有可能是站在水里拿水从头上往下浇的，但也可以是就是站在水里这样子点在头上。这个区别并不是那么的基要核心，那么不基要的东西一定要上升为基要，那就是往另一个方向的偏颇。比如你看到旧约，这旧约是新约引用的旧约，希伯来书说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的时候，就拿朱红色草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是神与你们什么的凭据啊？立约的。那么照个镜的话，这叫什么洗？这是点水里，是浸水里，是浇水里，都说了洒了嘛。又提了圣经也多的提到洒去你们天良的亏欠，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立约之时洒血或者说洒水，对吧？代表着这个血，旧约更直接用血来代表血，我们新约现在就是用耶稣的启示用水来代表血，是不是？都是指的是立约。而这个又在呼应什么？你可以看到说大卫的诗篇51篇，记得51篇是跟88那事之后写的，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也就是说这里的立约又是在指向那个血洗的，这里的水洗。很多人说不是，摩西肯定是一个一个带到山上找个池子往下摁的，首先这里就不太可能。我们说旷野中的以色列百姓有多少？ 各种说法都有，一般来认为是200万。你觉得是怎么样给200万人去实习的？站上了以后撒200，你见过200万人是多少吗？是吧？20000人你都不一定能撒得过来啊，是不是？啊，门徒一天添加了5000人，记得吗？在新约的时候都怎么受得起？这个东西有时候要较真的话，你就从形式上也不是那样的。你包括在这个使徒遗训这些早期的文献当中，他说的很清楚，3种都可以嘛。你一定要注意，长老会从来不是反对浸礼的。你非强烈要求，或者咱现在赶上了身边就有河，浸一下没有毛病的。我们从来不坚持，非得点水礼。你注意啊，并不是如此的。我们教会以前也实行浸礼，也实行点礼，都可以的啊。所以这一个浸礼和点礼是在这儿。那么这里的立约的凭据，当时很可能是说，有人认为是放了12根柱子，代表12支派，这血撒在柱子上，就代表你们受洗。所以说立约的意思，那是代表性，是不是？这是立约的凭据。如果你自己非常强烈的要抓住另一个意象，你们在水里面进去，象征着死，出来象征着活，你就一定要来坚持那个理由。可是如果你同意，你的良心自由让你同意说，无论是血洗是水洗都是在立约，你就会知道这是另外的圣经启示的维度，对吧？当然还有一个灵洗，耶稣多次提到圣灵的洗。耶稣和他们聚集，就是门徒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耶稣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是不是就这个意思？你要等候圣灵的洗。刚才说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指的是受圣灵的洗。这儿再次的，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再次的对门徒讲，耶路撒冷等着，哪儿也别去，要受圣灵的洗，甚至要跟我们今天呼应起来，你要看到那活水就要从耶路撒冷流出了，那圣灵的鸽子的2只翅膀就要向东向西开始展翅了，就要开始向东向西，这圣灵的洗，那重生的恩典，是吧，就要来领到了。圣灵的洗如果对的是不信的人，那就是让他重生的赐生命的主。可是这里的门徒是信的，他可不是不信的，他不是慕道友，是吧？那么当他是这样的人的时候，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又是怎样的意思？我说我们改革宗有一个特别好的点，我起初不太明白，现在越来越觉得可贵，就是我们朴实老实，是吧？老老实实解经，本本分分学习，踏踏实实做人，高高兴兴上班，安安全全回家，这么多叠字哈。但是就是说，这种不太去特意的找戏剧化场面，找神秘化解释，但又不是给你搞到了全都是仪式。我们的圣餐观介乎于天主教的极其神秘的这种，成了就是耶稣的身体和血，在这一种的超神秘化和词语里的那一种，哎，这就是个仪式呀，无所谓的呀，仪式而已，没有什么超自然成分。所以既然没有超自然成分，那就不是非得牧师来带，谁都可以。咱俩今天晚上关个门，突然读完经之后好有感动了，掰个饼吧，今天来都有可能，对吗？就有可能。我们是个喜吧，你知道吗？如果你说因为圣礼一点那个意义都没有，你只说的是礼，没有圣礼，而我们所说的是在中间的。我铺垫完之后就要说，圣灵的喜实际的意义没有那么戏剧化，是不是？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说方言，因为起初圣灵五旬节降下，包括灵恩派最喜欢使徒行传了，大量的说方言嘛，行神迹，一病赶鬼嘛，是不是？就认为是这个，那一定不是这个。我们要看彼得，他去做见证的时候说，他跟一群外邦人哥尼流招来的人，是吧，讲道，我一开讲，意思是没说完的嘛，说了一半，咱们没看这个记载，说了一半了， 至少没说完吧。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降在我们身上说的是五旬节那天的事吧。五旬节那天圣灵降在了门徒的身上，使徒们的身上，他们便开口是说方言了。但是这个方言可不是这叽里咕噜没人听得懂的车轱辘话，而是各国的话嘛，说起别国的话嘛，对吧？让人听起来都是个人发现都稀奇，这些人怎么会用我们的湘潭呢？为什么在用我本国语言来去听大型 AI 同声传译啊？是吧？你在今天技术上可以实现，在那个当时呢是神迹实现的，居然让大家都可以听到自己的民族语言所说的福音。马可楼的这一幕逆转了巴别塔。巴别塔是辩论什么？辩论语言。而这一幕不是统一的语言，真正的统一是到了那末日，万口都要称颂，万国都要敬拜的时候才会统一。而现在是看到了一种联合性的统一，灵里的统一，被圣灵所感的人去让他统一，用个人的语言说起别国的话来，让他听福音。所以只有新教才真的践行了这个传统，只有改革宗的我们的新教的宣教师是真的这么做事的，用各国的民族语言翻译他的圣经来举行敬拜仪式，对不对？我们要不然在今天还在这里要用拉丁文来去唱诗呢，去祷告呢，对吗？拉丁文只作为一种民族语言去学，甚至比别的民族语言高一些的领域没有问题，可你说它是唯一的语言，这就有问题，因为就不符合那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给了使徒开口说别国的话，为了让他听懂福音，为了讲道，这是一种恩赐。于是他看到说这一幕降在外邦人头上了，如同降在我们身上一样。约翰用水洗洗，但你们要说圣灵的洗。好，神既然给他们什么，这说的是恩赐，上面说的是神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然后现在彼得自己的解释说，这圣灵的洗就是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就像起初主耶稣给了我们恩赐一样，这样谁能拦阻神呢？所以这个灵洗其实最主要的意思就是恩赐，特别说的是传福音、传道、服侍教会这些属灵的恩赐的意思，尤其对信主的来说了，是吧？尤其是这一点来说。所以呢，在古时能开口说方言，你在今天虽然不会说方言，你拿一个翻译笔去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就虽然朴实无华，但我的目的是传福音，是不是？古时吃喝什么毒物也不受害，因为要在那个特殊艰苦环境下，门徒们大量的出去，结果因为水土不服肠胃感冒，大批减员殉道，也是有点尴尬，所以神给他极大的一个保护。新生婴儿脱离母体的时候头六个月都有个超强免疫力，教会刚从耶稣这里诞生出来的时候头这么一些年有超强免疫力，就这意思。上帝的圣灵就大大与这个新约时期的使徒教父们同在，让他们就大行神迹奇事，是吧？将这个福音快速的来传开。然而到了今天，你为什么非得要重复当时的那个经验呢？你巨婴啊，你要回到那六个月的免疫保护期，你现在应该做的是锻炼身体，让你的身体强壮起来，有免疫力，好好装备自己，有病就吃药，没病就睡觉，是吧？去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对不对？不要亚健康，就是这个道理。你今天去外国宣教，该打的疫苗打好，该带的抗生素带好，是不是？不要被传染了，照顾好你的身体。是我们说话就那么朴实无华，特别祛魅，但我们没有祛魅，是回到了圣经本来的经义啊，不是抠字句啊啊！所以这说的是这种恩赐啊，是恩赐。所以我们说这圣灵的洗对于那不信之人呢，活水流到他们里边可以是说使他得救，对于信的人是让你受了得了恩赐，恩赐是为着服侍。你看原来你是一个社恐，现在圣灵感动你变成了个社牛，你是为了服侍，对吧？如果你真的不为了服侍，你只是爱滔滔不绝说话了， 那只能说叫矫枉过正，这个用药这个量太大，有副作用。上帝要是给你个什么恩赐用于服侍，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你受了圣灵的洗，就是我们的含义了啊。而这圣灵的洗更加也可以指向是成圣的层面。所以说我们今日特别与我们同在的这一位圣灵，这位主是在方方面面要来带领我们的。一个人有圣灵，如果指的是说他是得救这个层面，圣灵那是不会离开的。而一个人说他被圣灵充满，那说的是他得救的人被大大使用的状态。而一个人说他被圣灵使用了，那就有点微妙，有可能这个人也不信，一辈子也不信。圣灵可以用你，圣灵还可以用驴呢，对不对？用你怎么了？以前在教会听祷告的时候，这个弟兄带祷就说，哇，求你感动今天讲台上牧师的出口，就像你感动巴兰的驴一样，是吧？从灵异上来说没毛病，从情感上来说这个小子情商有点低，是吧？但是其实是这个道理，圣灵要用谁就用谁，甚至于在极端的情况下跟你信不信都没关系。那驴信吗？那是你的驴弟兄啊，驴底亚，驴底亚，是吧？所以我们说圣灵使人成圣，圣灵的充满最主要我们今天集中的谈论是可以让你有大能的服侍，而那圣洁的自守也是圣灵的工作之一，没有他的遮盖和洗净，你身上就会有一些个污点，有一些个斑痕，怎么也弄不掉。我买一个鼠标，那个材质叫什么亲肤质什么，就是特别手感特别好，唯一不好的是那个手汗手油啦，那些东西也进到里边怎么也弄不掉。你就想到呀，要有一种什么超强去污剂能够把这种又有油又有污秽的东西洗掉就可以。然而真正外边的好洗，说不好听的，大不了换一个不要了，你的心可就一颗，它脏了怎么办？是不是你的灵魂被玷污了怎么办？教会受了教的污染，里边脏了它怎么办？就知道圣灵的洗多么重要，也只有这水才能够洗净，让它有活水，这圣徒才能在这样的一个保守之下坚忍到底。所以这撒迦利亚的预言在那一日要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们有一个盼望是在那最终的日子一切都得着，但是呢在起初耶稣受难的那一日，这已经是那个精髓的东西完全都应验了。这活水向着东海流又向着西海流，救恩确实是先给这死海附近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然而这以色列人的信仰恰恰特别像死海，无比洁净，是不是？死海超级干净了，干净吗？鱼都不能生，细菌更不能生，知道吗？绝对干净啊，律法嘛，而还不是律法，别可随便侮辱律法，是他们对律法的解释的那种口传规条，人的遗传，拿这个东西牢牢的钳制住人，这样的一种信仰群体，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教会，犹太范儿的教会，就叫律法主义，没生命了。这个能力大不大？大，能行神迹，个个都能在水上行走，水上漂，是吧？不用铁掌也可以水上漂，可是能行神迹，超级干净，死了，它叫死海。这样的水，活水，耶稣的血水，借着这清水所行的洗礼，代表着圣灵的洗的活水，向东海流，医治了他。让这个死海当中死的不能再死的海中居然捞出了一些鱼，犹太的信徒，是不是犹太的选民？以西结的话就说到了这，可是你会发现使徒行传告诉你，最大能的传福音的勇士保罗要往亚洲去是被拦阻的，这个东海流的水就没有怎么流开。教会历史告诉你，巴多罗买啦、使徒多马都很可能到过印度，到过中国边境，但是准准的这2000年来就没有进过中国，对吧？至少不是先进中国，我们知道有景教后来去过，是吧？ 马里逊的新教来华都到了200年前了，这是将近1800年以后的事儿。然而，这水向西海流，没有人想到的一个方向。使徒行传就是在告诉你，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怎么福音传开的，对吗？再换一个说法，就叫做福音是怎么向西海流的？是不是先在犹太全地彼得他们这些使徒传遍的？再者，有向非洲去的使徒，刚才我们讲那个埃及阿波泰前就是非洲的呀，是只是腓力向他传开的。最后给你讲的保罗的故事向哪里传的？是欧洲，是吧？因此以色列地、北非、欧洲，这个叫做环地中海领域啊，这叫做西海沿岸呐、啊，无非就是北岸、南岸和东岸嘛，对不对？所以是这个向西海流的活水，一直这样流下来，直到今天流到了我们这里。它有没有流到你的心里？这样的同一位圣灵赐下恩赐给了哥尼流，给了保罗的同工们的这一位圣灵，是否也把这服侍的恩赐、这圣洁自守的心、这坚忍的勇气也同样赐给了你呢？愿我们的教会、愿我们的众人都能够来在这先知的预言、诸先知的预言当中，教会的历史上启示的那神所使用的仆人带给我们的亮光之中，我们共同来去祈求上帝，使我们的灵魂被这血水洗净，使我们的身体被清水洗净立约，使我们的生命被活水洗净，能够站起来清清洁洁，大能的勇气来服侍我们的主，服侍教会。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这先知所说的奥妙难明的话，这三光退缩，不是白昼，不是黑夜，从无水之处流出活水来，向东向流向西流，注入大海。主啊，太是难解，但是你自己来亲自将这福音的奥秘解释了，你也将死亡的痛苦解释了。你原不能被罪拘禁，被死拘禁，你却道成肉身，为我们的众人，为你的选民而死，好使我们如今可以能够真正受洗，是在各个的方面受洗，一起能够起来服侍你。主，我们就求你圣灵赐给我们众人竭力合而为一的心，求你圣灵按着你的旨意，随你的意思赐给我们人各样的服侍恩赐，它不必一样，它也最好是不一样，好使我们白体互相配搭。因为我们这教会真是从你的身体里生出来的，是从你的肋旁用你的生命、你的血、你的水生出来的，是你这次生命的主的圣灵亲自来掌管的。你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和头。主啊，我们求你在这当中来兴起这样更多的圣灵充满的勇士们，圣灵充满的牧师们、长老们、同工们、弟兄姊妹们、教师们，主啊，能够在这世上为你打那美好的仗，也保守我们不是因着成圣，不是因着事情而称义，但却是单单因着你的赐给我们的信而称义。主啊，使我们的内里和外表都可以清清洁洁，愿你能够如此的恩待我们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